人冤枉的病死，那么悲惨，那么羞辱，他不为自己讲一句话，这是个得胜者吗？这英雄是豪杰吗？世上没有这个例子。但是呢，他真失败了吗？他十字架以后给人类所显明的大大的得胜了。有很多话语不承认他的复活，有很多话语诽谤他的复活，但是他的复活的生命和能力在世人心中越来越广大的发挥出来了。所以我不能明白基督的奥秘，是他不能明白，世人都不能明白。神的智慧怎么安排这个计划？怎么用这个路成全救恩呢？用十字架来救人呢？谁也想不到的。但是十字架就成了伟大的救恩，唯一的救恩，独特的救恩，在十字架里面成全的。这神的智慧呀、啊，是十字架是神的智慧。在人看呢，十字架人的软弱，失败了。他有能力可以把比拉多打倒，讲一句话，你不能定我，兵丁不敢碰他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们找谁呀、啊？我们找拿撒勒耶稣，我就是。就这一句话，他们都扑倒在地了，不敢捉拿他。既然找我，你叫他们去吧。他自己把他们交给兵丁了，兵丁因为他们得势了，把耶稣拿到了。他们真愚昧的很呐、啊！耶稣不交给他们，他谁敢碰耶稣一下了？碰也不敢碰。但他的自己呢，就这样谦卑，人看的懦弱一样，被兵丁抓去了。羞辱啊，殴打呀、啊，吐吐沫呀，最后呢，毫无道理的把他定了死罪，挂在木头上面。因为他讲的道落空了，你受神机器是偶然的吧？今天你的本相显出来了，你不过如此了，是个软弱的人呐、啊。你自己还不能救你自己，还能救天下吗？救别人吗？这个道理很明白啊，当时不要给别人解释都明白，小孩也看得出来，你什么救主了？你挂在十字架上面，这么羞，这么痛苦，你还大声喊叫了。人的软是神的软弱吗？不是啊，是神的大能啊，借助人的软弱显出来了。他不为自己说一句话，不为自己呢征求一个道理，把自己交在十字架上面，是为了世人的罪，为了你的罪，为了我的罪。所以一个人到神面前来，不经过十字架，你不可能认识神。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教的法比拉比法利赛人，律法熟得很，也虔诚得很。当耶稣拜耶稣为师父，主耶稣说：“师父不能救你，师父能把道理告诉你，能启发你的心思，但是不能救你的灵魂。要真正想得救，到神哪里去？只要经过重生的门。”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怎么重生啊？一个人不懂得了，我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世上没有个道理了，这学家没有道理，科学家研究不出来，其他学问更不要提了。人一人生过去就完了，今年过去不可能再来了，这一天过去以后永远不能再来了，消失了，还能重生啊？主耶稣说：“是的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”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用肉身的规律来理解灵的生命，那是不通达的，不能明白，永远不能明白，是不是呢？肉身是暂时现实，有限制的，有软弱的，污秽肮脏的，理解是那伟大圣洁荣耀的真理了，不能明白。人子要被举起来，摩西在旷野怎么举时，人子照样被举起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叫一切望他的人都得胜。这个原文说，一切望这个十字架的人，望着被举起来耶稣的人，生命起了变化，得了新生命来啊！重生是个奥秘、啊。我前一场讲了，我个人简单讲我个人重生的经历啊，我都不理解呀、啊。道理我懂得，圣经会背了很多，会唱歌，我也祷告，我听照宗教规矩，规规矩矩的照父母的吩咐了，行事了。我没否认耶稣，我能考出这个恩典，从小生下来没有说否认我父亲耶稣，耶稣不可信，没有这个思想。就从小在母亲肚子里面就把父母包奉献了，生下来在父母跟前受宗教教育，教我祷告，教我听神的话，在我思想里面充满说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中心、啊、他能保护我，他能看顾我，他能供应我。 或者从这一方面感情说呢，我和耶稣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很，但是生命和他是毫无关系。怎么成为耶稣的门徒了，愿意终身跟从他，愿意走十字架道路，愿意看破世界一切虚荣名利，就因为经过了十字架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发现我有罪，我的罪没地方解决，父母不能解决，道理不能解决，牧师不能解决，宗教估计都不能解决，最后就谁给我解决了？神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能救我脱离灭亡，给我永生，他能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叫我良心平安呢、啊、这个心理学讲不出来的，神学家不能明白，信耶稣是好像神经变化了，神经错乱了，绝不是的。神经错乱，生活并不错乱，是不是呢？神经错乱，人品更高尚，道德更高尚，这怎么解释方法呢？用碰见主耶稣十字架，我生命起了变化了，就得了永生了。这个道理，十字架不是人身体软弱，是大智慧、大能力，借助软弱成就大的工作了。这真叫大智慧了，大能力了。最后显明十字架是大爱啊！世上唯一仁慈的是没有啊，为仁爱的仁慈，我感激你，我可以呢为你死，但是为罪人死没有，只有基督怎么还做罪人的时候呢替我们死，所以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，这就叫十字架，叫救恩。我们有罪，我们应当灭亡，应当受惩罚，应当死，应当下地狱，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替我定十字架，担当一切刑罚，他的肉身受刑罚，感情灵里面都要受到压榨，神都不愿意看他了，但他经过死以后，死却不能把他控制住，死不能挟制他，因为他没有罪，阴间被他打败了，第三天从死里果然复活了。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是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事件，你不承认也不行，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，今天没有耶稣了，我也不传耶稣，你也不能信耶稣，也没人给我传耶稣，不懂得什么叫耶稣了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缘故，这一个救恩永远传出去了，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到撒玛利亚到地极，传遍全世界，只传从死里复活的基督，十字架上钉死基督又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叫救恩。你用哲学解释吗？用科学分析吗？用心理学医学去研究吗？都不能懂得，但是呢用灵魂用信心就能证实了。当时我认罪悔改，我怎么人生改变呢？我理解不清，到现在还是不能明白了，怎么我认罪以后呢，我不知道谁能救我，一听见主的话一来，我信耶稣，哎，主耶，我承认你是我钉十字架的，这道一信心一来，马上改变了，罪的感觉没有，重担没有，我心里平安了，从此人生也改变了，性情都改变了，说话形式都不一样了，爱慕追求和从前完全是两回事情了。怎么来的呀？不知道，我也不信耶稣有真有活的神吗？我自己都不能明白了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受迫难，受逼迫，受死亡都不害怕了，说什么有害怕的感觉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十二个审判人审判我一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在前两三个礼拜，他一个审判官审判我，是一个年轻的孩子，二十几岁，刚刚高校毕业的，审判我。当时呢我的心和主没有联合得好，就是没有和神同行，在埋怨主，我太苦了，你怎么样这样待我呢？所以我第二次被主坐监的时候，已经做过十来年间叫我在坐监来了，吃这么多的苦，神呐、啊，你的慈爱在哪里啊？你的能力在哪里了？好像和神之间呢出了矛盾了，我不愿伏在神所安排的道路当中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提升我了，有一个小法官二十多岁，等到不二十三岁，刚刚学校出来吧，他也不会讲什么，他总在动过法律，他也不会讲法律名词的，这大声喊你老实交代，不让我严肃处理你，这两句话把我吓倒了。那是阴历的八月份了，在中国八月份最热的时候了，我穿着短裤汗衫去提神去了，往出汗吗？他这么一喊，台子一拍，把我 我吓得发抖了，浑身冷得不得了，嘴唇都捂直了，说你冷啊，我是冷得很，给你皮袄穿开吧，我是你拿个皮袄来吧，要皮袄穿的。他就笑了，你看你基督徒了，你看这信仰了不起了，不是还没有，我还没有怎么样，还在台上面吓得吓大腹前想要皮袄穿，什么信仰不信仰了。哎呀，急跳我的，你到地方考虑一下，我没有家就审判你了。哎呀，我心里很懊悔，主，我是这么可怜呢、啊，我信仰是假的吗？怎么今天这么失败的很呢？后来一审查，因为你不服在神的手下，你埋怨神，因为神待你苦了，是肉体感觉苦了，你不在神的旨意之下，苦难真成苦难。我向主认罪悔改，主啊，我错了。把苦难的感觉、幸福的感觉不能放在物质肉体上面，要放在和主的关系、心灵上面。一阵过地后，你们又平安又喜乐了。哎呀，没有痛苦的感觉了。过了三个礼拜，就成了12个人替我一个人，很大的法庭。一到法庭里面，把人看呀，吓得汗毛竖起来，旁边一大堆刑具、脚镣、手铐、绳子、鞭子，还有夹板。什么都老虎凳都有，你老实一点，如果你不老实交代问题，不合我们的愿望，这灯都伺候你了，你披露有点苦吃了。我第一次的话就要跪下求他们大老爷饶恕我了，是不是呢？但这时候我认过罪了，我和主的关系恢复了，平安的很，坦然的很，不是胆量，我坦然的很，刑具吓不倒我，我相信主与我同在，主许可你叫我做老虎凳，我相信老虎凳不能把我的信仰夺去。主许你加班加我的指头是个指头，我相信加班也不能疼你叫我不服人，叫我服人耶稣。没有胆怯了，一连8个人审我，哪来这个能胆量和智慧，都把他们顶回去了，他不能顶我的罪。最后他没有办法了，先不说暂时休庭，把我停在里面，他们到外边玻璃窗的外边，在这小声音商量的，我也微微听见说，这个人的嘴巴这么厉害呀、啊，头脑这么灵敏呐、啊，我们真没有想到，怎么对付他呢？这样对付不了他了，听这个意思。过了大概有不到5-6分钟，他们又回来，重新复听，怎么样啊？我们给一条生路，不叫你走死路，你好好考虑。你思考思考你的人生，你年纪并不大，要不要前途了？人民等着你了，人民的怀抱伸出来要拥抱你了，看你根本都叫生路，回去吧，不再生路了。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了？是心理的变化吗？我头脑灵敏吗？我最迟钝的很呢。你说不承认有神与我同在，他的生命超过我的肉体生命了，我怎么解吧？我有很多经历的无法解答呀。你说没有灵魂吗？我灵魂离开过身体，我在山上就拉矿石摔死了，从山上摔下来，他们给我抢救，已经摔死了，医生给我打了5针强心剂，没有气了，我扔在旁边，等收工以后挖个坑把我埋掉算了，但我灵魂在天上，神许可像老鹰一样飞来飞去，看他们给我抢救，看他们给我打针，队长讲什么话，医生讲什么话，犯人怎么喊叫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他们都开始干活劳动，等收工也要埋葬我了，我灵魂从天上飞下来，就从鼻孔里钻进去，我活过来了。医生很稀奇，他们离开我了，哎呀，你怎么活了，怎么活了，医生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叫什么名字，哎呀，你是什么宗教，我说我信耶稣基督，哎呀，真有神，真有神。医生后来心留住了，这个人是假的吗？我有档案存在的，因为这个做官的问我了，我有灵魂，把这阳台厅问去查了档案去，我是装死啊。医生可能说可能是要讨我的欢喜，知道我没有死，我头打不是打的强心剂，我已经没有气了，鼻孔没有气，脉搏没有，心脏不跳动了，两个方面拖拖我想拖死人，想拖过去了，我要真正没有死，我就没有感觉不动一动了，都死以后了，我灵魂都清清楚楚，队长讲什么话，医生怎么打针，我都清楚了，就是我不死的话，在昏迷当中我也不明白了，你说不是灵魂是什么，我他不说话，像这个经历话的，你说没有神，没有灵魂，没有生命，拿什么的学问来做答案，心理学家、医学家、科学家 都大不了。最终回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你才是我的生命，没有你我一切生命是假生命，但是有命没有生命，可不能生。神叫我们经历很多稀奇的事情，每一个人就很多难处，没有肉身难处，家庭难处，心思的忧愁重担都有，是不是呢？经过这些暂时磨砺，你承认一件事情，神在你身上有主权。他有难处压倒你，有难处让你自己能谦卑下来，知道说，神哪、啊、我无能，我软弱，我愚昧，我无用，你好在身边低头伏下来。伏下来干什么呢？那叫神在你身上做工。神哪、啊、是你救了我，你把生命给了我，你要是不拿我的生命，谁也拿不去，你要要我的生命，谁也保不住，我只好伏在你的面前，做什么呢？做一个绝对顺服神旨意的人，照你的旨意过我的人生，这个人生有价值，这个人生高尚，这个人生神圣。不是看你环境的遭遇怎么样，不是看你学问大小，不是你家庭是贫穷是丰富，都不在乎，你能活在神的安排旨意当中，这个人生越过越光辉，越过越荣耀，这顶天立地的人生。这不是我们信耶稣讲耶稣好，不是传道人讲这个道理好，道理是好的很，但没有生命的经历，你不服气，是不是？不能把你口服心服。一个人经过难处以后，经过痛苦以后，才发现主啊，神啊，我软弱，我无用了，你会跪下来祷告了，你会重新一下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，神给我开出路吧。为什么神这样待我们呢？你认识你的人生掌管在神手里面。记得但以理书第五章一个故事吧，白沙撒王骄傲得很，大巴比的城是我的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神的手在墙上写字，看不见人，有人手在那写字，写什么字呢？那中国话说，你的王位到此为止了。他害怕了，这谁写的字呢？不知道，看不见人。最后是单一的解释说，有你太骄傲了，你的国位到此为止，不是你有权柄，不是你是国王，神把权柄给你了，你不敬畏神，神要把权柄从你这夺去，当天晚上他就被杀了，他的国就完了。像这样历史故事多得很呐、啊，世界的权柄，人生的权柄，国家的权柄，不掌握在英雄豪杰手里面，不掌握在大君王的手里面，不掌握在大智慧人手里面，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面。因此我们一个卑微的人呢，要认识我们的人生是在神的安排当中。所以大卫说了，我的年日尚未度，一日你都不记在柴子上面了啊，我的一思一想一举一动神都看见了。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敬畏的心，那是最可怕的，他的结局不会有好结局的，从历史来看，从现实来看都是如此。神这么伟大，这么崇高，这么智慧，这么圣洁，这么尊贵，我们这个人何等渺小啊，怎么向神发怨言呢、啊、怎么向神发狂言呢、啊，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，那什么不服下来，叫神怎么样施恩典给你，叫神怎么样向你显现，怎么样把启示的奥秘告诉你知道呢？那就不可能了。我们懂得神的奥秘，就神把启示的灵给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的眼睛，才懂得天上的事情，懂得属灵的事情。负载的话，人的头脑你想再想也不懂得，一个小生命很要压，其实你也研究不出来，是不是呢？研究不出来。神创造的，你不承认吗？不承认也不行，事实摆着了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们要真想和神同行，让神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，过出一个美好、荣耀、得胜、成圣的生活，那必须要认识神的主权。神啊，我是你所造的，我的父母生我有罪性逼着我， 亚当时候把罪性传下来，看到我的父母百代千代万代这个罪性我免不掉，我逃不脱，因此我不会敬畏你，我不会听你的话，不会侍奉你，不会讨你的喜欢，这是我的本性。我不能不认我的罪，主啊饶恕我，我的最终生最终长的人。大卫说罪比头发还要多呀，弟弟说中国人家从头顶长疮脚上流脓，坏透坏透了，是不是这样光景呢？要是主不光照我，我不承认我是个罪人呢、啊、我基督徒吗？我看我也不打人，也不骂人，不偷别人东西，很守规矩了，做礼拜做的规规矩矩的了，从来不随便乱跑的了，我敬畏神的吗？我以为是好人的，主的光一照亮，我是大罪魁呀、啊！我是杀人犯，我是淫乱犯，我是抢劫犯，我是强盗，比他们还不如了。我没有这个行为，但这个种在我里面没长出来，我才真扑倒在地了。我不敢喊耶稣救我了，我的罪太大了，让谁能救我呀？这可怕的很呐、啊！我真正谦卑痛悔在神面前的时候。真的恩典临到了，因为神痛悔谦卑的心他必不轻看呐、啊。这我人生改变了，人生完全得救了，完全得救了。所以神经中的一些事情呢把我们压倒了，借助环境的难处，借助肉身的难处，借助你思想当中想不通的忧愁重担，叫你回到神面前，主啊我不行，我什么都不懂得，你不与我同在，不帮助我，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只会做坏的，不会做好的，只会失败，不会得胜。你才真正服下来，主啊我需要你的拯救。在这个时候神向你伸出慈爱的手，伸出援救的手，他要宝贝我们，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，然后把他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胜过罪的权势了，胜过黑暗的困扰了，你就没有那么的忧虑重担了，没有那么惧怕，没有那么怀疑了，过着一个平安稳妥充满光明的人生了。所以神的主权我们不能不承认了。一个人要想和神同行，不是我好叫神来拯救我，不是我需要叫神来帮助我，信仰在这个地步的话，你还不配和神同行，不算和神同行了。你说我没钱跪着祷告，你是副教徒，你不是基督徒，是不是？祷告是应该的，你怎么祷告方法呢？我跪上一天，我虔诚了，神你不听，不能不听我祷告了，不能不看顾我了，这个是宗教徒，是不是呢？要招神呢，神肯不肯向你显现，那在神手里面，神他有主权，这个难处临到我了，为什么临到我呢？肯定我有错误，我有对不起神的地方，对不起人的地方，今天我遭遇特别难处，我承认这是我的亏欠，亏欠神亏欠人，你谦卑下来把罪相都认清楚了，你会有特殊经历，马上你里面会亮起来了，有一个话一来，一个意思一来，你里面好像是明白了，知道了，我告诉你知道了，难处你不害怕了，你有勇气迎着困难而上了，这不是思想想象出来的。生命在深处被神光照，我们必须要承认神的主权。神啊，我的人生是你安排的，我的一切是你安排的，是我努力工作，努力奋斗应当的，这是我人的本分，但是呢的成就的功劳的话，我不敢贪想，本分我应当尽，报酬在你那里，你把这点学会了，神才能够相信你，才能够把恩典给你，才能使用你拯救很多的人。这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的经历，我想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大多的人怀多怀少都有这个经历，在我本身身上更多了。20多年监狱生活出来以后，我想可以不再受苦了吧，为主传道吧，但是神说你还不够，你还不配，道理你会讲，但生命的经历生命见证你还做不出来，再学一步功夫怎么样，不是在这个囚犯地位上面，在人群当中 不叫你站得高高的，头才得高，你低下头来弯下腰来，做一个服侍人的人。去当局不准我出来传道，说摆在一个医院里面做什么呀？会做大夫，我没读过医学；会做护士，我不会服侍人。做什么你知道吧？做清洁工，扫扫地，倒倒残余，刷刷厕所，给病人端端饭，送送水，就要做这样的工作。工资给我最低了，一个月就40块钱，80年代了，所以物价没有上涨，什么也不够吃不够用。我家起码当时还有3口人，两个女儿呢，另有了个人的工作，生活费有了，但是小儿子还要读书，还有子女和在一起吃饭吗？如果你想工资少工作苦，就一条道路，向我们发个申请，我要到礼拜堂里去做牧师，我发你工资200块300块，一个礼拜讲一次道。怎么讲法呢？礼拜六上午你把讲章写好交给我们，我们审查过批好了，这个可以讲划掉，读上去不可以讲划掉，这样过你的宗教生活。负责的话，那是我们不许可你跑出去传道，我只好顺服神的旨意，每天就做这样工作。当我进医院的时候，那个院长说：“牧人呐、你可晓得你来干什么的了吧？”我公安局派我来叫我做清洁工。对了，清洁工，你做清洁工的啊，不是当宣教士的。医院能不能有宣教地方？虽然是信仰开放，我们医院的可不开放，礼拜堂的开放，这医院不许你随便传教。我也不想，我就没有传呢。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向一个人传福音，不准我传吗？我也不懂神的旨意干什么，熬粮20年就要带清洁工来了，不叫我做传道的了。主啊，那我只好顺服。为什么呢？监牢生活就要知道说，我的生命卑微的很呐、我愚拙的很呐、我可怜的很，什么都不会做呀。哦，20年熬粮好了，毕业了当清洁工去了。神呐、我服下来，我就这样做吧。我不是给人做的，我给神做的。扫地做的干净一点，我卡台词，这边卡卡，这边地面也卡一卡。服侍病人尽心尽力的服侍他，要谁给他谁，要什么给他拿什么。慢慢他们发现了，哎，你这个人和别的工人都不一样了，这么认真干什么呢？扫地吗？外边扫扫可以的，里面在干什么？卡车什么？看得见的卡卡干净，看不见拉拉倒算了吗？你工资最低的时候，你工资最小了，你怎么这样干什么呢？你待我们这么好啊，一点好像不讨厌我们呢，要什么给办什么，什么道理呢？我和他们不一样了，哪里不一样了？和你长得鼻子眼都是一样吗？我说我的人生观不一样。什么叫人生观呢？我的生命不一样。什么生命啊？我说我是信耶稣的呀。哦，信耶稣的呢？信耶稣这么好了？什么叫耶稣了？我没听，我讲讲看好不好的？你要教我讲，我只好讲了嘛，是不是呢？他叫我讲，不是我讲，他要叫我讲的吗？就这样讲一个，讲两个，讲三个。1年过去了，忽然院长把我找去了，牧人呐、你到医院来1年了，我是1年呢。这1年干的怎么样啊？我说尽力量干好，可能有错误地方，可能有不完全地方，请院长给我指出来。我一定改正。他不讲话，嘻嘻相言的，听了好几口，又问着我：“再问你，这1年到底干的怎么样？”我院长我已经讲过了，不能没有错误，我们这个活没干过，不能没有地方不完全。你要不指出来，我一定改正。他又不问话，又吸烟了，吸好几口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究竟干的怎么样？我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真不理解了。假如我说干得很好，你掌握的错误事实，那是我抵赖了。你一问我就开始很谦虚说了，我诚恳的谦虚说干得有不完全地方。你指出来我改正，你还问我2、3遍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是问你干得好不好，我问你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当清洁工来了，不错呀。你当不当宣教士了？我没有当宣教士了，这里给谁宣教啊？哦，你还没有传你耶稣，还没有宣教的，你要宣的话怎么样啊？我院长都下台了。为什么呢？ 你没有来以前，我们医生查病房吧，商务查病房，我在妇产科里面呢做这个伺候病人工作。一到查病房呢，病人躺在床上面安安静静的，医生轻轻问问走了，病房里并没有吵闹声音。我现在不行了，医生一查病房，到病房一去的话，哈呀哈呀的什么意思了，懂得吧，哈利路亚，他不懂得哈呀哈呀，都喊起哈呀哈呀，他一粒一粒的，他姨妈那粒不懂，一粒一粒的，这是你叫的口号吗？这什么意思了？还吓得压缩了。哦，我说院长啊，这是我讲，你为什么传教了？不是你传教，我说你要明白的情况，不是我要传给他听，他要问我了，我不能不答复了。我是医院的工人，我不理他的话，这你们医院的工人这么大傲慢的很呢，对你院长没有面子吧？我不能不答复了，我和他们别的干的不一样。而他一听，他很愿意多问，要信我的耶稣，他要信，我不能不给他信了。怎么信法呢？这个唱歌呀，读圣经啊，认罪祷告了，这样情况，哦，这样关系了，这样情况看的话，我医院不能再要你了呀，再留你再留上一年两年，我医院关门了，不是医院，是教堂了。感谢主了。我的意思说，神也熬炼我做什么呀？叫我能够讲台上讲道，为主做见证。现在不可能讲道机会。叫我去服侍病人，叫我做清洁工，扫地扫厕所，我是为谁？为神而扫的。主啊，我的料子只会做清洁工啊，不会做传道人啊，不会为你传福音啊。我能顺服了，主你安排我的命是这个命，不是高贵的命，不是当官的命，那是一个做小工人的命啊。我为你而活着，这样不知不觉主的命彰显出来，福音出去了。这就小的经历了，告诉什么呢？你要附在神的手下，神呐、啊，你是神，我是人，我的人生不能越过你的旨意之外。我想高想大，但是你叫我又小又卑微，我只好顺服。万物当中哪一样东西不顺服你的旨意了？一个小花草，它很小开花，大树长得很高，花草不敌着大树。你这树这么高，我草这么小，我也不开花了。从来没有这样情况。一个小虫子，小螃蟹在地上爬，哎呀，那个大老虎是不是这跑这么凶恶的很，这么威武的很呢？我小螃蟹算什么？我不当螃蟹了，你当什么去啊？是不是呢？他不懂，他都附在神的手下，万物配合起来，大大小小，复杂的、简单的哈，高位的、卑微的都配合起来，哎呀，彰显神的荣耀、神的智慧呀、啊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不顺服神的安排，你能荣耀神吗？小花并不小，虫子并不小，没有它就不行，像大机器一样，发动机很厉害，这小螺丝不能松，对不对了？一个螺丝没有的话，机器发动不起来了，或者出事故了。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呢，我就附在神的权柄里，神的你安排我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谈到要把人生交在主手里面，不要心高气傲，雄心大志。我们可以前前卑卑的尽劳尽苦，任劳任怨，做我们的工，为神而做的，为神而活的。你放心，你为神而活，你和神有交通，你的光阴不会浪费的，扫个地不浪费，你看个病人不浪费，你跑个地不浪费，神在天上都看见了。他的大计划就需要你跑这一步路，他的伟大计划只要你前辈前辈扶持别人，给别人送杯水，给别人说了一些安慰的话，就差这一点点，得你加上去的话，美满得很呐、啊。没有这一点，这地方缺陷就不好了。懂得这个道理吗？所以说，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，你的人生就能稳定下来。你能附在神的手下，神引导你的人生。绝不是像你所想象的，我可没有名，可没有利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枉活的一生了，多卑微的很呐、啊，头抬不起来了，绝不是的，那是更显出神的荣耀。我在社会上没有当过大官，没有当过大财主，我也没有大的学问，但是交在神手里面，顺服神的旨意了，活到现在77年当中，感谢主，处处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我同学当中 又得当个大部长了，又得当个大主任了，省反共青的主任，有前途了。又到国外来飞黄腾达的也有，伦敦还有我的同学呢，但我不需要去看他，他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了。但是人生过来，他们到哪里去了？我知道一个个都悲悲惨惨躺下去了，就我这一个穷传道的卑微的人生，跟从耶稣的，为耶稣愿意受苦受死的人，活到现在，都还引导我，不但中华大地东南西北奔跑了，又引导到国外来跑来了，我真是没有想到。你在神手里面，谁要安排你的人生的话，谁能拦阻呢？去年我从美国回去以后，我一个远亲戚的人一天通个电话，他说哥哥呀，你可不得了了，怎么样到美国去了呀？我美国有什么好的呀？哎呀，真羡慕你会跑到美国去了。我说你放心，我要跟从主还跑天上去了，有一天还坐一艘飞船上月亮去了。可能不可能呢？但是我这样想了，都要许可真可能，你们也能去是不是呢？说不定那个宇宙飞船月亮同行的话，你可以买个票上去了。意思说了，你在伸手的是要用你的话呢，那不是卑微，那不是渺小，在伸手里是不用我们的话呢，你敢怪大吗？怪高吗？神的手一拿掉，你摔下去了。我第一次受试炼当的时候，在我旁边有31个人，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大官，有军长的，有旅长的，有师长的，最少是做团长的，和最高的人家是溥仪皇帝一生的溥仪皇帝的一生，知道溥仪皇帝吧？满清的末代皇帝，他的一生，就是战犯。当然政局改变，他们成罪犯了嘛，都关在东北省一个富顺的监狱里面，战犯监狱。59年，刘少奇主席搞的一个特赦战犯，把他们设出来了，这不能回家，在你附近的监狱劳改地里关起来，劳动改造，就这些人关到我们这个劳改地里面来，正好和我在一起，我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他们才认识耶稣了，感谢主，他们蒙恩得救了。那个四十军的军长姓肖，叫肖建勋，他对我说：“兄弟啊，我不到这地步，我是不会信耶稣的了。如果当军长时候传耶稣，我给你打出去，什么信奉耶稣洋教，是不是呢？今天你传的话，你不传我都受感动了呀。我们在一起吃饭，一起劳动，一起睡觉，看你不一样啊。你这样子的坦然的很，不愁苦，不发牢骚，叫你吃就吃，不你吃就不吃，给你干就干，别人干轻活你干重活，你一点不怨尤，并且高高兴干得很好。”我真稀奇的很，所以才问到你为什么这样光景，你把福音传给我才发现，我真正当军长当下就我是灭亡了。他其实我告诉你说，我当军长时候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啊，我睡觉晚上一夜工了，没有睡一个地方的，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都要睡，为什么呢？一醒了警卫换房间，就这样情况呢，为什么呢？我别人刺杀我没有防备，你想我还有安全感吗？一夜睡两三个房间，两三四个房间，那还睡得好？睡不好了，是不是了？我们躺下来一觉睡得好，天亮了也起来吧。他打军长这样，他自己告诉我的嘛。我的警卫了，没有长期警卫，3个月、4个月、半年，一个半年换掉。为什么呢？警卫时间长了，摸着我的脾气了，他要暗害我了，我防备不了他。新警卫的话，我是喜怒无常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发怒，他不敢动我的坏脑筋，是保护我的。他能保护我吧？一点没有安全感呢。现在我听见福音信耶稣了，劳动好，出头一放，到上一躺8小时，喊我喊不肯起来的。为什么？我的生命在主手里面，妻子怎么样，儿女怎么样，我就不管了，妻子离开他了，儿女也没有消息了，我不管了，我的灵魂在天上有保障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样两个人生比较起来，一个小百姓，不过背着十字架传福音的一个大军长，在这个地步的比较起来，哪个人生有价值啊？ 是的，你真附在圣灵手下，不要拿这个人的是是非非、好好坏坏、啊容易不容易作为人生的一个标准、一个结论，那绝不是正确结论。你在神旨意当中，神安排你的，神看你这个时候是要穷一点，是要卑微一点，你顺服吧。这个穷不会侵蚀你的人格，这个卑微呢，也不会在你在人面前头抬不起来，更加荣耀，知道你是属神的人。只要不犯罪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我们都是光荣的，是伟大的，实实在在的了。很多基督徒把人生观就看错了。主啊，祝福我，叫工作好，叫聪明，叫有成就，叫别人看得起我。当人看得起你，就神说我看不起你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呀？你在人面前得荣耀了，得冠冕呢，得地位了，神说天国里没有你的份儿啊，到门口站着去吧，那就麻烦了。叫神安排你的人生是最好人生啊！我回想我这跟从主57年以来，各种痛苦都受过了，各种地位都受过了。到现在我站在神面前，站在人面前，我没有蒙羞。亲友也好，同学也好，包括世上的人也好，看见哎呀，你活得真好啊，真有价值。我的同学当了组织部的副部长，现在信了耶稣了。李秀信了，他的女儿在美国留学，把他接去到美国住了半年，女儿在美国信了主，现在父母信主，看圣经，他明白了。我今天才明白到圣经中间翻的圣经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天天翻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什么内容我不知道，到现在我明白他的悔改信了主了。后来回到国内来以后，我们见了面，他就拍着我肩膀讲，他比我大，兄弟啊，你的人生真有价值啊，我的人生太虚空，太虚空了。他就良心说，现在起我要放上世上的一切，他想上级辞职了，不当这个部长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当基督徒了。你说不好，你把我关起来吧。当然不能关他。没有叫什么宴会不求去，我就不要去。你要去的话，不想去了。我也是一个，我穷日子也很好，有耶稣了，我的心里平安喜乐，人生有保障了。我并且在人面前，我无愧了。就他自己给我讲的话，啊，不是我一个人听，当场有好几个人听见的。他流着泪说，我早认识耶稣，我不做这么多恶呀，不过这么多虚空的年日啊。他经验过了，得住什么什么也得住，但是我们跟从主，把主耶稣的福音传出去了，人生活在神的旨意安排之下。主叫我做监督我当囚犯，叫我做工人我就老老实劳动，叫我做清洁工就把清洁搞好，是为了侍奉主的缘故。你在家庭侍奉主，一辈子家庭妇人妇女嘞。你活得有价值，有意义，有意义。错呀，像这样见太多太多了。你到国内去看太太多了，我都信耶稣哦，毕业证不给你了，工作你开除了，生活没有依靠了，做农民去，做工人去，做犯人去了，结果到最后呢？反而比他们人任何人都有光荣，都有价值，这样见证太多太多了。就特殊环境了，造就一些特殊的人物。所以中国一句俗话说了，世事造英雄的，英雄啊造世事了，是不是？一点也不错呀。我们怎么能够经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和神同行了？你不认识你主权，你的愿望很多，主啊成就我这一点，成就我那一点，都成就了，你和神离开了，全国进不去了，那有什么价值？到那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应当伏在神的手下，让神他永恒旨意安排你的人生。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的安排了，找神旨意活下去试试看呢？不管工作大小，是穷是富，是高是低，你找神旨意活着，到以后你看见你的人生最光辉、最荣耀、最有价值。所以要想得到神同行的福分，我们必须要承认神的主权，让神在我们身上，让他的旨意安排我们的人生，把他放第一位，顺服他的旨意，你的人生就一切都是顺利的，都是平安的，都是荣耀的了。我就简单的把这一点意思给弟兄姊妹交通一下。当然我是 很提纲挈领的讲一点意思，不能讲很多例证，但就圣灵在每个人心里面感动你们，你们领会的更深更透更明白，把你走上一个和神同行的路，能够安定在一个神安排的人生当中，握住你的无愧的人生，是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实现的，神的旨意出去以后，众人看见光，众人看见见证，看见路，什么路？往前的道路，生命之路，从你身上看见了，你的人生是最有价值了。愿神祝福这些话语，今天的话语到此为止。